来，感谢主，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聚集。其实早上比较容易哦，因为夏天比较容易，因为我六点钟醒来天已经亮了，所以就很自然这段时间都差不多六点多就醒，所以一早赶7:10我要离开家，那就没有那么辛苦，冬天反而更累这样。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讲的。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讲读经论，那这是之前3月份就开始讲第一堂，那过了2个月，因为复活节的关系，中间就是空了。对，那一开始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故事，就是也不是故事，我们的经历啦。那在7年前，对，我们去了香港，就疫情前去了香港，因为给我岳母过80大寿。那我们都安排好了要带他去新加坡玩，那就后来他因为感冒的关系，那我小舅子就他们就不愿意他去，觉得说太辛苦了，而且80岁的老人，对，结果就我们家4个人去了，所以我们订的那个酒店就比较大一些，在新加坡湾区的酒店，然后呢到了那边住进到里面去。那我儿子就在客厅就开了，他就开了直，不是我，他就看 YouTube， 对，他看 YouTube， 然后就那个介绍到新加坡的美食，你看海南鸡饭啦，然后大排档啦，哇，看着我们直流口水 ，OK， 可是呢，你知道吗？我更有兴趣的是什么？实际吃到。同意吗？
嗯，
看是很好，在那个YouTube 上看美食频道看到是很好，但是更重要是要实际去吃它。OK， 所以圣经也是一样。上次3月份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到了圣经是什么，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导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。我们知道这些对我们大有好处还不够，最重要的你要实际去吃它。Okay， 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要跟大家讲的，就是从我们知道圣经的好，到下一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读它。那怎么样子的读圣经呢？有两个互补的方法来读经。OK， 来读经。那我这个是我今天要讲，就是这个叫做精读圣经跟灵修读经。那我希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两方面操练自己。OK， 那精读圣经，我们首先来看精读圣经。OK， 那我们来读一下，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2:14-18，是保罗写信给他的徒弟提摩太在晚年的时候写给他的。鼓励他，劝勉他，要怎么样好好的读圣经。来，我们一起开口来读。来，
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，越烂越大。其中有许弥乃和腓力图，他们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过，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。
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其实一开始16-18里面是讲到异端的问题。那我们在这边也碰到过异端，特别是在日瓦苏黎世、巴塞尔都有那个异端进来。很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要按着真理来分解，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。所以在这个之前呢，有一些败坏人的言语争论。然后保罗说，你要做无愧的工人，就是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。 然后下面最下面我放上去了一个叫辛亥语译本，他怎么样翻译这一句的，他说是正确的，这个怎么读，阐释，对，阐释真理的道，正确的阐释真理的道，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，或者说按着正义，哦，按着正义，你要按着正确的方法去分解，就是其实在英文是 handle， 就是你去处理，你怎么样去掌握操作 ，OK， 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是需要花一点功夫去明白的 ，OK， 那怎么样子能够正确的阐解真理的道呢？那第一个就是精读圣经，那精读圣经有四个步骤 ，OK， 那前面的这一个呢，第一个是要明白，其实是第零步 ，OK， 第零步就是你要明白圣经的那个上下文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师母讲话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点牛头不对马嘴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两个人太亲密了嘛，所以说我们讲话都是忽然冒出一句话出来，但问题是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啊，懂我意思吗？我不知道他讲这句话的上下文是什么，那可能我的脑袋里面也在想一些的事情，所以他这句话呢，我就会联想到我想的事情，所以就变成了牛头不对马嘴。那我最常跟他讲说，停下来 ，context please， 上下文，你为什么讲这句话？上下文，因为我们常说这个那个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？那这些字到底这个是代表什么呢？那个代表什么呢？我头脑里在想事情，就把这个那个等号于什么了？他的这个那个跟我所想的不一样，所以很重要的，我们要先明白到上下文到底是什么，你才有办法明白那一段的经文在讲什么。然后有四点，第一个叫做观察，英文叫 observation， 它是说经文到底说了什么。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观念去读圣经，或者说以前我们以为的东西去读圣经，其实圣经没有这么讲的。譬如说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东方的博士，几个博士，其实你没有讲，而我们每次看到演戏，你从小看到演戏都是三个，对不对？三个礼物没有错，但不表示是三个博士啊，对不对？当然最有可能是三个，但不一定是三个啊。可是因为我们从小看那个演戏，所以我猛然不理一句东方几个博士，你马上第一个反应会说三个，其实这不是圣经说的。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明白圣经到底说了什么还是没有说什么，这个例子就是没有说什么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说三个博士。第二个是解释，解释是这个经文它是有什么样子的意义 ，OK， 它的意义是什么？明白到圣经到底是在讲什么。然后呢，第三个是归纳，圣经到底要教导什么，要跟我们传递什么样子的信息，什么样的真理。然后最后一个非常重要，这个是你去上一门神学课程，跟我们在就是说我们自己研读圣经的可能最大的一个差别，就是我们一定要问说经文怎么样子应用，跟我有什么关系 ？OK， 我们读圣经不是要增长知识 ，OK， 当然会增长知识，但是为的不是要增长知识，而是要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所帮助 ，OK， 所以这四个点是最重要的研经的四部曲，所以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看，那我要用一个实际的一个故事来跟大家看 ，OK， 第一个是经文到底说了什么，所以你如果要观察的话，你要先了解到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。那时间在哪里呢？时间在背景，就是我讲到上下文里面，因为我把那个这个是五章，这是马可福音五章第一节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耶稣去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 ，OK， 他的时间是在上文，就是在第四章最后一节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”所以说，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？
晚上。
晚上 ，OK， 所以你们去想象一下，恐怖不恐怖？恐怖不恐怖？耶稣半夜渡到另外一边去，然后那边有悬崖，他爬到悬崖上面，结果来了一个人，从哪里来的？
坟墓，
坟墓里面来的，是没有恐怖，有没有很恐怖啊？鸡皮疙瘩都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两个礼拜前，我们日内瓦年会的讲员来，我们带他出去走一走，那就到了法国边界上伏尔泰的那个他的故居，他最后二十年就住在那里，旁边有个墓园，我们就带他进去，我问他介不介意，因为在我们东方的那个墓园都很恐怖，是不是？啊，他们说他们不介意，我们就带他进去了。其实西方的墓园都比较漂亮一点，但这里肯定不是这样子。OK， 一定是很恐怖的。然后有一个人大喊大叫从那个就是墓园里面过来，你想想看可怕不可怕 ？OK， 所以这就是时间。还有呢，有哪些的地点？地点在哪里？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海那边，然后格拉森人的地方。海那边是加利利湖的另外一边。是现在的哥兰高地 ，OK， 那个时候是属于外邦人的。那这也有线索，因为犹太人不吃猪的 ，OK， 所以说如果不吃猪，不会有人养猪，对不对？而且两千头，我如果看这个的话，猪是两千，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这是外邦人住的地方，所以才会有养猪。OK， 好，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人物。有哪些人？第一个标准答案，主日学的小孩都知道的。
耶稣，
对的。上主日学，你只要回答耶稣，大概你对的几率会一半以上。OK， 耶稣还有谁？
门徒
还有被鬼附的人，对。OK， 还有不完全算是人物啦，因为不是人，就是那个
鬼，
对，还有呢，
猪，
两千头猪 ，OK， 这些我们都需要去了解，这是观察来的 ，OK， 所以说这是你要去看它来的，所以说很重要的第一点我们要做就是观察里面到底说了什么故事，那你们看了就会看到这个故事，他讲这个故事，这个人是住在什么地方，
坟墓
里面，然后他自己的情况如何。很惨哦，是不是？很惨，对不对？他自己砍自己，大叫，然后力量大的可以把铁链挣开，锁都锁不住他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你要在你的脑海中形成一个图案，然后又是在半夜啊，门徒大概吓得半死。OK， 对。然后这个是第一个要观察的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个我就。不多讲，不过你们对这个故事应该蛮熟的吧？他那个鬼就要求说要离开，因为耶稣叫这鬼离开那个人，然后就进了两千头猪里面。OK， 那这个鬼叫做群，是英文是 legion 是罗马兵营的营长，哦不是，罗马兵营的一营。啊，这边有没有当过兵的？一营是多少？还是喜欢军事的？有没有？一营是多少人？你们知道吗？哎，你们都没有当过兵的。我问我儿子，我儿子去年才当兵的。OK， 他那时候每个礼拜天晚上要从日内瓦坐火车到 Winterthur 再过去，他的军营在那边。对，啊，
差不多一千，
不是三百
营啊。
军事旅团营下的连嘛，一个连也就
三百人。罗马的营是一般是2000到5000人，2000到6000。然后罗马那个时候就是耶稣的时代大概是5到6000人。OK， 所以说5到6000个鬼啊，你想看在一个人身上多恐怖啊！然后连到了那个2000头猪上面，这些猪都发疯了，所以平均3个鬼挤一只猪， 都足够让这个猪发疯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六千个鬼挤在只在一个人身上，他有多可怜啊 ？OK，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观察就是到底里面写了什么，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平行句跟这个对比句。那我们看对比好了，平行你们可以去自己找。对比句前面我用红色把它打出来，就是这个人的状况是什么？本来的状况是什么？很可怜的，对不对？后来的状况是什么？坐着穿上衣服，这个心里明白过来，就是这是老中文，就是说神志清晰了。OK， 老中文比较不太明白什么叫心里明白过来，不过就是说他神志清晰了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对比？对比很大，本来是一个发疯的人，对不对？没有能够捆住他的人，像疯子一样的人，其实就是疯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是坐下来，所以说你看到那个对比吗？这都是我们可以观察，都圣经直接讲。还有另外一个对比是在这里，是17节跟18节，众人的反应是什么？要耶稣走，对不对？然后可是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？他要跟耶稣，对不对？两个的反应非常大，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好好去读圣经，细细的观察就可以观察到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解释 ，OK？ 解释是什么呢？解释是你要说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？OK？ 意义是什么？其实我刚已经有一点点的解释了，就是讲到这六千个，这个是观察问题，六千个那个，因为一淫是六千个鬼嘛。然后我们就是，其实他在这个人身上会让这个人非常非常可怜，因为让两千头猪都会发疯的话，这个就是一个解释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很重要的，你要明白圣经文有什么意义的时候，最关键的是你要回到当时的情形 ，OK？ 你要到当时的情形，所以我喜欢用的是叫做穿越 ，OK？ 你们都看很多穿越小说，我相信的，对不对？穿越就是说你要到那个时代去，你不要用现在人的眼光去看它。我们现在人时间都很准确，几点钟到几点钟，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没有表，所以他们的时间都是大概的，等有一些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不要拿今天的眼光去套当时的。所以在这边呢，你观察到的，你要到当时的情景里面去。他耶稣来到外邦人，如果你明白到外邦人的话，他们跟犹太人是很隔离、很拒绝的。OK， 然后你要去想他的一些的思路，就是说为什么？譬如说这边为什么那些众人他们会要耶稣走呢？他们为什么要耶稣走？为什么害怕要耶稣走呢？那这就要我们去明白到了那个时候的情形的。两千头猪值不值得啊？值不值钱啊？
值钱，
很值钱的。我几个礼拜前跟我们教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小家是做餐馆的，来，我们也问这边做餐馆的，一头猪值多少钱？来，阿史历史，一头猪值多少钱？
当
然
还是
出来认识的猪好了，
1000多2000，
不值
啊。对，
小猪
他们说瑞士的猪都比较小条，中国猪都大条了。对，好，就一小条值多少钱？
1000多2000，
好，那2000头猪值多少钱？
200万，
好多钱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不屌，所以说我们去解释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，就是说我们回到当时的情况，那我不知道他当时多少钱，但是你如果以今天的生活水平来去衡量一下，算一下就知道是好多钱，对不对？200万不得了的钱啊。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些众人害怕是因为耶稣一来就让他们损失了200万，哦，这个他们吓死了，可是他们没有看到什么，没有看到那个人，所以这个就是刚刚的对比嘛，对不对？对比，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人， 的价值。一个人值不值得两百万？可能我们觉得不值得，因为呢中国人太多了，所以说人命不值钱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在上帝眼中，每个人的命都值钱的。OK， 这个其实是下一步，这是我们找出的一个原则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则，我讲就讲到众人要耶稣离开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却要跟随耶稣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耶稣不让他跟随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不让他跟随？我刚才其实已经给你们一点点的提示了，就是格拉森是怎么样？外邦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犹太人是跟外邦人是，犹太人很瞧不起外邦人的，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的。所以说，他如果跟耶稣回到犹太地方去，其实他什么都不能做。但是耶稣要他做什么？
天窗，
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经文，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了。耶稣最后十九节，对不对？耶稣跟他说：“你回到了亲属那边，将主为你所做的和他是怎样的怜悯都告诉他们。”耶稣要做什么？
传做见证。
对，做见证。对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归纳，就是说找出一些属灵的原则来。第一个是人值钱还是猪值钱，对不对？上帝看我们的命很值钱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是什么？耶稣要他做什么？传福音。OK， 所以怎么应用？最后怎么用在我们生活中？你怎么看自己的？你看自己值钱吗？你如果用人的眼光看自己的话，你真的是一文不值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怎么看我们，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抬头挺胸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下次当有人要试着用人的眼光来把你辖制住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子？你说我很值钱，比两千都投出还要值钱。 OK， 虽然我没有那么多肥肉， OK， 但我比这两千投出值钱。 OK， 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把握，我们要这样子把握，那这是主耶稣的、啊，所以说我们用在我们生活中，然后下一个应用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，耶稣要他出去，要他出去那个要出去传扬，然后你看看，耶稣要他讲什么？
回家。
耶稣有没有要他说，你去把神学概念讲清楚？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什么全能全知全在什么什么点点点，没有要他做什么？
主为你所做的
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。讲什么？见证是讲什么？亲身经历，对不对？你亲身所经历的，你就老老实实讲出来，这个最有说服力。因为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辩论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跟别人辩论说上帝存在等等，只有两个可能。第一个是你辩赢了，怎么样？你觉得他会信吗？
不会，
口服信不服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如果辩输的话怎么样？更糟糕，对不对？你看你都辩不赢我，你还要我信？不用辩论，不用讲大道理，把上帝在你身上的事情行的大事讲出来就好了。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我们怎么样子的精读圣经呢？从观察开始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然后找到有一些平行的还是有一些对比的。今天我跟你们看这两个对比， OK， 然后呢再来就是解释明白到它里面的意义，然后你归纳，从里面抽出真理出来， OK， 抽出那个真理出来。所以说耶稣没有叫我们去跟猪做相比哦， OK， 那个是后面价值的问题， OK， 所以说不是光是表面的， OK， 然后我们也不一定像那个被鬼附的那么惨，可是有的时候的确我们的心灵是很惨，对不对？ 所以说这些都是属于归纳，找出一些属灵的真理出来。然后最后我说这个叫做二度穿越，所以你不要穿越到第一世纪就留在那里了，你还要再穿越回来到你现在的生活当中。OK， 在你生活当中把这些的属灵的原则带回来，然后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的去读圣经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圣经就会变活的了。 OK， 圣经对你就会每天都有很深的意义。 OK， 就会是那个很有用的东西，不再是2000年前的一些大道理，然后我们又不活在第一世纪，而且我们又不活在那个中东，对不对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大有关系，因为后面的原则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用。好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有这样子的。那这个方法呢也可以用在小家里面、小组里面，当你们一起学习圣经的时候，你准备查经的时候就用这个观察、解释、归纳、应用，然后你带的时候也是，但带的时候要问问题。 OK， 不是自己讲，你自己要准备这个，但是你问问题让别人想到答案。 OK， 因为如果他自己得到这个答案他就永远记得，你跟他讲他不一定记得了。 OK，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你们讨论的原因，因为要你们自己用自己讲话。 OK， 那你们才会去记得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有第一轮的讨论。那我们也是5到7个人，这边可能分3组吧，你们看看，六个人一组。 OK， 好，圣经中哪一卷书对你最难？为什么？那怎么样子能够让你更加的明白圣经呢？分享你最近的在这种经读或者查经中你学习到的一个真理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应用问题。 OK， 所以我讲到其实也是观察、解释、归纳、应用，只不过把应用大部分，现在大部分我举比较少的例子，但要你们自己去应用，你自己去想怎么用在自己身上。好，你们差不多6个人，好不好？最难买到，就算我们最近也是我们2-3百年前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《悲惨世界》。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很痛苦，因为他花了那本书，我用英文看的，1200页的书，第100页是讲一个主教，他怎么样去做很多事情，跟这个故事其实没有很直接的关系，只有到最后当那个主角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中华弟兄出来的时候才有关系。那这个是我们要他们的那个时代的思路的方法，他们表达的方式，所以我说穿越非常重要，试着用当代人的方法去看东西，而不是用我们现在的方法去看东西。对，我们现在都是科学，什么东西都是科学挂帅，但是很多东西不一定是科学才是准确的。 OK， 所以说你要去明白到这个。好，接着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呢是第二种的读经的方法。那很重要的是我们读圣经的态度，其实方法只是帮助你，但是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这2种读经 的方法或者态度。 OK， 第一个呢是叫做资讯的读经，你读经就是为了要增长你的知识。 OK， 第二个叫做塑造的读经，塑造生命的读经。 OK， 第一个是越多越好。 OK， 你能够读多少就读多少。 OK，然后是直线的过程，所谓直线的过程就是读过去就算了。 OK， 比如说一口气读完，但是我们的读经可能需要更深入一点，像你观察、解释、归纳、应用，你至少在圣经要把它读个几遍，你才有办法做这个步骤。 OK， 然后那个OK， 稍微对比一下好了，塑造的读经是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一小段里面去明白，然后资讯的读经是直线的，可是呢，塑造的读经你要读几遍，而且要深入的去明白。OK， 然后再来第三个是说，我们试着掌握经文，我认为这个经文怎么样子的，从自己的角度去看，而塑造的读经是让经文来掌握我们，就是经文要对我说什么话，经文的真理跟我有什么关系，要告诉我有什么东西我需要改变的，而不是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子，这是我们读经常常犯的问题。然后呢，经文成为使用的对象， OK， 我们用是要拿经文来使用它。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说，就是说有人很厉害，常拿经文打别人的头，同意吗？就是你说什么，他就用经文来反驳你。那你说哇，这是圣经，我就不敢动了。但是这个很有可能是断章取义啊，很有可能不是根据上下文。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有意思的，从前有人接待传道人到家去吃饭，结果呢只准备了一盘菜，一道菜。那个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圣经里面说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客要一味的款待，所以说我只准备一个味道，一盘菜而已。这个就是你用圣经来打人 ，OK？ 圣经成为你使用的对象 ，OK？ 其实不是什么，圣经要成为改变我们的主题 ，OK？ 的主体 ，OK？ Subject and object， 它要成为那个改变我们的主体。圣经怎么改变我们，而不是说我们用圣经来敲别人的头，改变别人 ，OK？ 然后呢？资讯的读经是分析、批判和判断的态度，这个很重要。你用什么？你用高高在上的态度来看圣经，我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应该是怎么样？不符合我的观念 ，OK？ 然后呢，塑造的读经是什么？是谦卑、顺从、愿意、充满爱的态度，心态非常非常重要。你愿意谦卑来吗？承认。有些东西也许我不明白，也许我不明白当时的情况，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直接的反应，愿意来听吗 ？OK， 然后最后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，圣经只是帮我解决问题的 ，OK， 只是帮我解决问题的 ，OK， 然后呢，塑造的读经是对奥秘开放。因为老说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，很多东西是奥秘我们不明白。我以前是做研究的，我就常常说一句话，如果我全部都明白了，那我就失业了，同意吗？因为做研究的定义是什么？你有不知道的你才要做研究嘛，你如果都知道你做研究干嘛？所以说如果我觉得我都知道了，那怎么样子就表示我失业了，因为我没有可以再做研究的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任何的领域里面，都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发掘，特别在上帝比我们大太多了 ，OK。所以说，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，谦卑一点 ，OK， 谦卑一点，不要用自己的态度去套上帝 ，OK， 用自己的态度去套上帝。所以说呢。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两种读经的态度 ，OK， 心态 ，OK， 这个跟方法没有关系，但这最主要是心态，就是你是要取得知识，还是你要让上帝来改变我们，用借着圣经来改变我们呢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并不是说前面这个就是绝对的错。而是说后面的心态如果错的话，你读再多圣经也没有用，越多越好，你不一定是越多越好了。然后你一遍又一遍的读圣经，速读，每年读一遍还是每年读三遍？真的有人每年读三遍、五遍的？我不是说不好，非常的好，但是如果你态度不对的话，与你无益。OK， 没有益处。所以说我们需要多来读圣经。那我今天要讲到塑造的读经法，那这个跟我们 的生活很那个很相关，因为去年是日永教会20周年的纪念，所以我们就整理了很多照片，你们来参加就知道我们在那个，其实我们前一天已经有日瓦教会大家庭的聚会，我们就整理出来，在大家来的时候呢，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投影照片，然后上面只有标哪一年或者说是什么的活动，然后你们来的时候也有看到我们投的。我们在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教会开始的那几年，每一次有聚会，我们的那个聚会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比较常在家里面，那时候不太方便在教会，不管是在刘长老家还是在我们家曾经最多坐过40个人聚会。我们的客厅其实很小，客厅连的餐厅是半开放式的，所以说全部都漏了，然后一大堆人坐。可是现在我们的聚会都没有那么多人了，那大家似乎都很忙 ，OK， 所以呢，这个时代的特点叫做忙碌。OK， 那我说忙这个字有3个字，第一个是忙，当你忙得太多的时候你就盲目了， OK， 你就盲目了，看不到了，再多一点的时候什么样子，茫然了，你就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，盲目就是你失去了方向，茫然就是你根本不知道。哦，对不起，
塞了这个，哎呀呀，讲话太激动了，
对，就是，你就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处在哪里，不光是失去了方向、盲目，而且你茫然，你不知道是到哪里去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太忙。其实我们真的是太忙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
嗯。
忙着刷手机，同意吗？
嗯。
人家说什么时候刷手机？无聊的时候。才刷手机，没事干的时候刷手机，结果我们刷手机，无聊没事干的时候都很忙，因为忙着刷手机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在我的桌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那个牌子，这样放在那边提醒我的，上面是写这节经文，来我们读一下：
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自不肯。
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讲，你们得救是什么？归回还有安息。OK， 英文就比较好，英文是 repenting and rest。OK，returning 或者是 repenting 包括一个改变的过程。OK， 然后你们得救在乎什么？平静安稳 ，quietness and in trust。quietness 我们都不够安静，对不对？我们一没有太安静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马上拿起耳机塞住听音乐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少缺乏安静。如果在教会中说公祷时间有几秒钟没有人祷告，我们都坐立不安，是不是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但是。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是需要得力，就是能够走在正路上面，你能够得到那个力量去行走，走在正路上面需要悔改，需要那个安息，然后呢，这是得救，就是走在正路上，得力的来源是平静和安稳。 OK， 我们是相反的，我们缺乏这个平静安稳，都是忙，前面的忙忙忙的对面，对不对？相对的另外一端，所以我们的安静做什么？平静安静做什么 ？In trust， 相信上帝，相信上帝。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闲人闲鱼哟，什么都不干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安静的时间，需要在神面前有安静的时间。我是每个礼拜一。因为我礼拜天最忙，但是我礼拜一的时候我会刻意的把时间拿出来，而师母每个礼拜，她每个月有一次的礼拜一，她禁食祷告，像明天是她已经禁食祷告了，她已经跟我讲她不吃早饭，所以我们灵修完了之后呢，她就出去找一个地方，有时候去我们借的那个法门教会，有的时候她去到 日内瓦的植物园，夏天的时候他们要，冬天他有一个那个叫做玻璃房那种，他也会去那边，对，他就一个人去那边进食祷告。我们需要安静，我们需要静下来。那很重要的，怎么样子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呢？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我们的一个操练，那个就是叫做灵修 ，OK， 叫做灵修，灵修读经。来，我们读这句圣经的经文，也是在以赛亚书非常好哦。你们如果有机会多读，来，主耶和华
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
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在教导我们需要有灵修，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读神的话语。有一个秘诀，如果每天要早上要起得来的话，你说好难啊，我起不来，晚上早点睡，你早上就起得来了。OK， 就说你要为了未来第二天做预备，你不要前天晚上搞到清晨两点，那你当然第二天起不来，晒太阳晒屁股也起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能够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。我每早晨，主每早晨提醒，使我能听。所以我们要能够去帮助别人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自己先要能够听上帝的话，从上帝那边领受。所以呢，很重要的，我鼓励大家每天早晨起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以受教的心听上帝的话。OK， 那。这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每天借着一段的经文，最好不要超过一章 ，OK， 二十节，像我们教会的灵修经，其实在这边那个阿峰他也有转过来，灵修经文其实大概都是二十节左右，不会太长的。以这个带着安静的心去读，读到你心里面 ，OK， 读到心里面，我跟你讲塑造生命的读经 ，OK， 读到心里面。让上帝对你的心说话，对你的灵说话，这个就是灵修读经，这就是塑造生命的读经了。在这二十分钟的安息和平静当中，你会听到上帝对你说的话 ，OK， 然后你才有力量去面对繁忙的一天。我刚才说过，上帝不叫我们躺着什么都不干，躺平，但是你需要安静的时间。而且很重要，你如果愿意听，上帝一定会讲。OK， 上帝一定会讲。最近我有个很深的感受，来叫那个江涛来示范一下，来站着。上帝是不是随时跟我们同在？同意吗？对，同在，同在。但是我们有没有？我跟你们讲过，我没有体会到上帝的灵在呢 ，presence。有没有？为什么没有呢？同在是一个事实，因为我们的距离很近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如果这样子，是不是还是同在？在，可是呢，距离好远哦，是不是？实际的距离是很近的，但是我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就离好远。所以要怎么样子？来，转过来，面对面的相遇，对不对？跟上帝是面对面的相遇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要做的。其实上帝永远跟我们同在，请坐。上帝永远跟我们同在，永远在我们的身边，是我们的脸转的背向神，所以我们要转过来面对神。所以每天早上的灵修就是要帮助我们转向神，我们的心转向神，我们的面转向神。所以上帝离我们多远，就是一个 U-turn 这么远。 OK，U-turn 你们知道吗？开车都知道，开错路了，你要180度 的回转，对不对？背对着，你要面对着。上帝离我们多远，一个 U-turn 这么远，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这样子，然后你再起身开始一天。像我今天早上6点钟起来， 我6点到6点40分先灵修，然后6点40分开始很忙，因为我有半个钟头时间，7点10分我要出门，我有半个钟头时间把蛋放上去煮，把麦片热了，把那个牛奶是热了，半个钟头要做完事。可是我之前有40分钟的时间，我安静在神面前，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重要。否则你的忙碌的一天就会变成盲目的一天，就会变成茫然的一天了。 OK，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，以受教的心听上帝的话。 OK， 这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。那读经的步骤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祷告，求神安静你的心。那早上比较容易，因为你还没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进入到你的脑海里面，就先求神安静。那在诗篇119篇也说，求你打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。然后呢，读经，那什么阿峰传给你们的，然后在教会群里面的都有经文。然后下面因为是给我们教会，所以我有法文的连接跟英文的连接。OK， 那你们也可以去找德文的连接。然后再读一遍 ，OK， 因为你用两个语言读就会更深入的了解，也让你更多的反思。然后呢，再仔细的读一遍，比如说中文的，我主要是用中文的，然后去深入默想一节或者两节经文跳出来的经文。你每天读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些经文你的心动的，或者说白纸黑字蹦一个跳出来的，真的有，对我来讲真的有。OK， 所以呢，然后再去写下 ，OK， 去深入的默想，其实这个就已经是解释的方面了。然后归纳出上帝对你说的话，然后应用在你的生活，这就是归纳应用，只不过没有那么的严谨，但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步骤。然后结束祷告，一般来讲大概20分钟就可以了。OK， 我是因为跟师母一起读。所以说我们读的就会稍微久一点的时间，大概也是半个小时左右，对，然后结束祷告，就这么简单。 OK， 不是很难的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么做。 OK， 那这样子对你自己生命就会有很大的影响，很大的帮助。好，来让你们讨论，你有每天早上灵修的习惯吗？ OK， 那这个如何可以塑造你的属灵生命 ？OK， 特别是你们有这样的习惯的，可以分享。OK， 然后怎么样子可以培养起这个好习惯？你们想一想。OK， 然后呢，分享最近有一节经文，今天或者前几天，过去不要超过一个礼拜。OK， 是这个礼拜当中哪一节经文你最有感受？上帝对你说话的。然后神的话怎么触摸到你的心 ？OK， 好，我们再讨论7分钟。中国人有一句不是成语，俗语吧？大家都常说的，就是时间就是什么？
金钱。
对的，同意吗？
嗯。
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每天工作8个小时，就是拿什么？
拿你
的时间在换取工资吧，在换取金钱。对不对？8小时换取了你的工资，可是呢，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，就是给大家看，时间就是金钱，还有呢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我们都愿意拿我们的时间来换取金钱，但是你是不是愿意拿时间？来换取生命啊！用你的时间来换什么生命？主耶稣要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 ，OK， 丰盛的生命 ，OK， 上帝的生命，从哪里开始呢？其实不远，就是每天25分钟的时间，用来读神的话语，让他来塑造你的生命。我们祷告很重要，但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大部分是我们在讲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听上帝的话呢？听上帝的话怎么听？ 最主要就是从圣经来听。Okay. 所以鼓励你们多祷告，但是鼓励你们也需要读圣经，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双向的，不是单向的，不是我们把我们所有东西倾诉给上帝就好了。我们需要聆听上帝，我们需要聆听上帝。所以呢，我给你们的挑战就是用时间来换取生命。每一天跟上帝求一句话，可以是一节经文 ，OK， 可以是根据你读经的时候某些我跟说某些东西跳出来，而成为上帝给你的那一句话，让你去想到的，让你去想到的一些东西。好，这就是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定义要亲近神，转向他，其实神住在你身边，在乎我们愿不愿意，我们愿不愿意去听上帝的声音。我跟你讲，每天20分钟不多。Okay, 我们迷迷糊糊的就上网，就1个小时过去了。每天20分钟，这个我可以跟你保证。Okay, 你们如果不同意，可以来找我。这个，你一生中最好的投资，就是投资在读上帝的话语，灵修的读，让上帝来改变你的生命。我14岁的时候信耶稣，在阿根廷。那信耶稣之后1个礼拜，我的最好的朋友，对，他也是跟我同一天受洗的。他比我次序是他比我前，然后他弟弟比我后，我就正好夹在中间。对，我们受洗，他就跟我讲说，需要每天读圣经哦，需要每天领灵修。那我当时讲啊，这是什么啊？他就给我一本小册子，叫《每日读经释义》，然后我就开始了每天的灵修。那时候我们在阿根廷中学是半天的 ，OK， 那我是上下午班，所以早上很多时间就可以。后来我转学，第二年到上午，那我就下午读经，就是发现效果很差。没有下午读经，还是晚上读经啊，就发现效果很差。我后来我就决定，我一定要每天早上读。我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住的离学校很远，因为我爸爸因为要开店的关系，那时候开外卖店，他们就搬到很远的地方。我要每天早上6点钟出门，赶7点40分到学校，要坐1个小时40分钟的车子到学校，那我就5点起来读经。所以说我跟你讲说，你如果早上起不来，你晚上要睡得好，就是为了早上能够有这个时间，你晚上要控制好。那我就早上起来，早一点起来。你说我很忙，那你就早一点起来读经，晚上早一点睡起来。我觉得对我自己人生最大的帮助就是这一个习惯。如果你要说一个习惯改变我的生命的话，就是每天的读经。所以说从那时候到现在40多年了，对，40多年了，我觉得给我的帮助最大就是我每天的读圣经，几乎没有断，偶尔会有一两天，但是没有断。我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讲到怎么样能够培养这个习惯呢？培养这个习惯，哎，我应该把它打出来。OK， 21天，3个礼拜，你3个礼拜坚持就很简单了。那因为你如果3个礼拜坚持了，你再来，你起来，你就自然的，你的身体的反应，这叫肌肉记忆，是不是？你就会去自然做，越来越简单。但是刚开始31天比较难，但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愿意拿20到30分钟的时间来读上帝的话语，让他的话来塑造你的生命，这是绝对绝对值得的投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真的是能够学习这样子的来跟随你。求你亲自的对我说话，主，让你的话在我的心里面改变我，每天都修正我，一点一点的修正我，帮助我，我愿意依靠你。主，求你也帮助我每个弟兄姐妹愿意投资这样子的时间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像主耶稣说的，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了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好。